今天咱们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使徒行传》23章的经文。那我们会记得保罗的经历来，继续来看一下啊，在逆境中仰望神的这个话题。那在刚信主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包括自己在内，都会有一些非常错误的观念。就是信主以后，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神会在各方面祝福保守我们，让我们一切都顺利，让我们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啊。比如说，会让我们身体保持健康啊。那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一切都更加顺利，有比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更稳定的工作，还有什么？我们让我们的孩子都敬畏神啊，跟我们一样都可以信主。让他们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大学，找了一个比别人更好的工作等等。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你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这些想法的观念呢，都不是圣经的教导，都是求神不拜佛的观念。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在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16章33节那里，当时对门徒们讲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在世上教导带领门徒有3年多的时间，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再过几个小时就会被抓，被钉十字架。那个时候他在对门徒们做最后的教导、安慰跟鼓励。在约翰福音前面的经文里面，他告诉门徒们，他很快就会离开世界，回到父神身边，回去为他们预备地方，还会再回来接他们。主耶稣说呢，他离开以后，人会把他们赶出会堂，会逼迫杀害他们。那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他走以后圣灵会来到他们当中帮助他们。很显然，听了耶稣的鼓励、安慰、教导以后呢，门徒们心里面当时还是不是很踏实。所以在33节这里呢，主耶稣再一次安慰他们，来提醒他们，他说，我离开以后，你们在世上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和苦难，但是你们不需要担心惧怕，因为你们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啊。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啊。那这一番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说的。那使徒行传呢，就是记载了耶稣的门徒们为神做见证的经历。那么他们的人生的经历呢，应验了耶稣说过的话。使徒行传的1章12节呢，1章到12章呢，主要是讲到使徒彼得他为神做见证的经历。那13章到最后1章28章呢，主要是讲的保罗为主做见证。那使徒行传整卷书呢，都在告诉我们，都是以彼得跟保罗为代表的使徒们、门徒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们遇到的逼迫、患难，以及他们在患难里面如何仰望主。那我们知道，保罗前后有3次远行布道，在外邦人中来宣讲神救恩的道，每次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在哥林多后书呢，他分享了一点他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7节，那里他这样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见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当时一些假使徒呢，在毁谤保罗，说质疑他使徒的权柄。那保罗就写信提醒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受那些人的影响，因为那些假使徒呢，他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没有为主劳苦。那保罗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他受苦的经历，不是在炫耀自己，而是什么？而是借着这样的分享呢，让他表明什么？表明他对主的忠心委身，也在斥责和警告那些假使徒们啊，他们都只是空口炫耀自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为了见证主的大能，他经历了各样的难处，他所经历的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想象的啊。虽然说经历了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的挑战，但是保罗呢，他还可以站立，还可以继续持守对神的信心和委身。他是如何做到的？在逆境里面，他是如何仰望主的？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分享了三方面。第一是什么？作为信主的人，我们要随时预备遇见患难。那从保罗经历我们知道，在每天的跟主同行的路上啊，遇见患难逼迫是一个常态，一定会遇到，就像保罗一样啊，要随时做好患难或者逼迫出现的这样的状况。那第二呢，在患难或逆境里面呢，我们当善于机智灵活的去面对。那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当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在患难出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硬碰硬啊，不需要硬顶着，借机行事啊，能躲的先躲开，以后再寻找机会。那第三呢，在患难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就在我们身边。那今天我们记得另外一段经文，记得保罗另外一段经历来思考同样的问题。在患难在逆境里的时候，我们当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如何让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那我们还会从三方面来思考，这三方面呢跟上一次讲的神在我们身边这一点有直接的关系。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刚才讲在23章的12到35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3章的12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母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儿。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领这少年人，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儿。你岂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下去。他吓到他们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到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一礼带到 安提帕迪，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盖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问要细听你的事儿。”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里做感动，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那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前面所发生的事情。保罗刚刚从第三次宣教回来，就到耶路撒冷去见弟兄姊妹和教会的长老们，跟他们分享了福音的大能在外邦人中被大大的彰显，很多人认罪悔改归向主。那有一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就鼓动当地的犹太人起来把保罗给抓了起来。那些犹太人呢，从三方面控告保罗，说保罗在各地传道的时候，他羞辱神的百姓，践踏神的律法。那么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又带外邦人进圣殿，污秽了圣地。当然，这些控告都是无稽之谈。那些人呢，准备要杀保罗的时候，罗马的千夫长得到消息，就把保罗呢带走，并用铁链用铁链把他锁住。被带走之前呢，保罗就是得到许可，跟那些犹太人讲话，讲了他被主改变，遇见主被生命被改变的经历。那接着呢，保罗告诉他们，神曾对他讲，要派他到外邦人当中去传扬神的道。那些犹太人听了以后变得极其愤怒，他们想再次要杀他。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神只是他们犹太人神不可能对他讲那样的话，是他们要把他置于死地。看到众人呢，在那大声吵闹，局势变得非常的更加混乱。那千夫长就吩咐百夫长呢，马上把保罗带走并且用皮条把他捆起来，准备拷打拷问。那么千夫长呢，要弄明白是什么原因，那些犹太人会对他如此的对保罗如此的仇视。那知道保罗是罗马人之后呢，兵丁们才停下他们要用刑的这个行为。那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这个千夫长呢就把那些公会的人就找来，准备做一个公开的审理。在当时，在犹太的公会，上次我们也讲过，是犹太人的最高的宗教权力机构。公会里面呢有一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那么这两群人呢，他们在宗教上有很大的差别。那保罗呢不想放过任何传福音的机会，他要趁机向公会的人呢传讲神救恩的道。但是刚开始讲话就被大祭司呢的手下呢打了嘴巴。那保罗非常善于利用当时的情况，他意识到公会里面有他们那个时候是不会按照公义不会公义来审判他的事情，就从那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的差别切入来挑战他们。他告诉他们呢，他被审判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这件事儿。那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是在这一点是有很大的差别。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撒都盖人他们不相信，所以保罗呢从死人复活这个角度切入，一方面是要强调他这个传递的这个信息的核心，另一方面呢，他就要让那个不公正的不公义的审判也要不能再继续。那听了保罗的分享以后呢，显然这两批人呢就又吵起来了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又吵起来。那么法利赛人呢，在无意当中呢，他站在了保罗这一边他为保罗在辩护。接着呢，这两边吵得越来越厉害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个千夫长呢担心保罗在这个混乱中被人打死所以他再次吩咐百夫长把他给救了出来，带到了军营里面去。那保罗在耶路撒冷来了两次受了挫折，来了两次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呢受到打击。当时他心里的一定是非常低落，所以当天晚上耶稣主亲自又出现在他面前，向他显现来亲自安慰他， 让他不要灰心丧气。他告诉保罗，你已经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已经做了你当做的，你还会在罗马为我继续做见证啊。所以在逼迫患难里的时候，主亲自出现在保罗的身边，在鼓励安慰他，要提醒他神就在他身边。所以主耶稣的出现呢，给了保罗极大的安慰。那保罗被抓到军营里去，是不是变得很安全了？是不是就没事了？所以到了今天的经文，在23章的第12-13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母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人有40多人。那保罗被保护起来以后，这些那个犹太人他们不罢休啊，他们在一起筹划，要打算要想如何可以把保罗给除掉。所以第二天早上呢，这些人就在一起来商量，来立下誓言，说不杀保罗，我们是不吃不喝了。这一群人看起来就是什么，就像一个敢死队，是不是？可见这些人啊，这些犹太人对当时对保罗这个仇视到了什么程度啊？他们一定要把保罗置于死地。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同起誓的有40几个人。那他们有什么计谋？他们准备怎么来除掉保罗？在14-15节这里说，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详细考察他的事儿，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我们就杀他。40几个人来到公会面前呢，来分享他们计划，告诉他们如何来做。所以他们跟公会串通啊，要假装呢要请保罗过来，提前埋伏好，在他来之前就把他给杀死。那听了这些犹太人的想法建议，他们怎么反应的？圣经没告诉我们。但是从前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事儿一定是什么？是他们是求之不得。因为他在前面，他们想办法要对付保罗，一直没什么办法。那么现在有一帮不怕死的，主动来请战。这样的话，他们把保罗杀死以后，这些公会的人可以一推了之，跟他们就没什么关系。他们是主动来的，所以这些人的计划看起来是万无一失，对不对？但是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在下面一节16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有一个外甥。圣经对保罗的家庭背景介绍了很少啊。在使徒行传前面呢，我们知道他是来自那个基利家的大树啊。那在后来在耶路撒冷长大，在那儿接受教育。那关于保罗是否有没有结过婚啊？那么圣经的学者呢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有人说呢，他结过婚，那后来丧偶；那有人说呢，他从来就没有结过婚。那我们没办法定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是独身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5节这里这样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这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途中呢，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中所提到的事儿。那么前面讲过，那个当时呢有一些人质疑保罗这个使徒的权柄啊。那保罗这个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受了一些影响，在信中他告诉提醒他们说，我可以跟其他的使徒一样的，我本来是可以什么，本来是可以结婚成家的，但是呢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独身。那除了上面这儿提到的关于保罗的这个家庭背景以外呢，在使徒行传23章16节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还有一个外甥，说明什么？他至少有一个姐姐或一个妹妹。那保罗的外甥听说了犹太人有这样的计谋要暗杀保罗。有人回问，那他怎么知道？他的外甥怎么可能会知道这样的事情？圣经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也没法猜测，因为那不是圣经的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神行了一个神迹，让一个年轻人被他使用，他记得一个年轻人破坏了这个犹太人的诡计。 那要让他去向保罗跟千夫长去报圣报告通风报信。从这些事我们可以知道，神在暗中掌管一切他知道所有事情的事情的细节，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可以使用任何人那一个年轻人竟然可以自由的可以很容易的进到罗马的军营里面去见到保罗并且可以轻而易举的去跟他去讲话，这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刚才神在幕后掌管，他神让这些罗马兵丁能够对保罗好，这样的话呢，他的外甥才可以见到他。那在使徒行传的23章的17和18节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请一个百夫长带这个年轻人呢去见千夫长，为了安全起见呢，保罗连那个百夫长都没告诉是什么事儿。这个百夫长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但是他竟然愿意听保罗的话照着他的要求去做。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神在暗中暗中在被幕后在帮助在做工。说虽然说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但这个百夫长很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他赶快的就是带这个年轻人呢去见千夫长。那告诉这个千夫长有个年轻人保罗让这个年轻人来向他转告一件事儿。那听了百夫长的话以后，千夫长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在23章的19到21节这里这样记载这里记载说呢，千夫长在拉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到一边去，要私下跟他讲话，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显然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也连百夫长都不告诉。保罗就把他听到的消息呢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个千夫长，并提醒他呢千万不要中了那些人的诡计，不要听从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立誓要把什么保罗给杀死，不杀死的话绝不罢休。那听了这个保罗外甥的这个报告以后，千夫长他有什么反应？他会相信他的话吗？在22节这里说，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儿报给我了。所以听了这个年轻人报告以后，千夫长没有任何疑问，并且吩咐不要把这个事儿向任何人透露。千夫长没有经过任何的核实，他竟然就相信保罗外甥的话，说明什么？很简单，还是神在暗中在做工他在掌控千夫长的心。下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一点。这里讲40几个犹太人，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计谋是万无一失的，他们相信自己会成功的，但是呢，他们也不知道神在这背后在掌管，在暗中在引导，他要借着这个一个小孩子来成就他的大事接下来我们看看千夫长呢有什么动作。在23章的23、24节，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塞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这个千夫长没有任何的耽搁，吩咐两个百夫长预备，这里说什么步兵200，骑兵70，还有什么长枪手200，加起来多少人？随着数学比较好一点，470，对不对？千夫长把手下的一半兵力全用上了。从兵丁的人数来讲，按照今天的这个军队的编制，那是什么概念？是一个营的兵力，这都是专业军人，都有非常强的战斗力。那么前面经文告诉我们，那有40几个犹太人组成该死队，一起来起誓要暗杀保罗。那个千夫长呢，就预备了470个专业兵，用了10倍的兵力来出来面对，来对付。很显然，千夫长想万无一失，他不想出任何差错，要把保罗保护起来。不仅如此呢，千夫长在这儿吩咐什么？吩咐这在亥初的时候要把保罗送出耶路撒冷，那让他离开这个地方。亥初是什么时候？亥初是晚上9点。那千夫长决定了让兵丁们晚上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把保罗悄悄地送出耶路撒冷城，有470个兵呢来保驾，把他送到该塞利亚去。那么该塞利亚我们知道，它是历届罗马政府的巡抚所住的地方，那巡抚住的地方显然有更多罗马兵，那个地方会更加安全。我们会有疑问这个千夫长为什么动作这么大？怎么会还至于用这么多的兵力 还晚上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把保罗给送出去，不然如此他什么，他都刚才讲晚上出发还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什么原因前部长会这样做？前部长这样做有他自己的原因，下面我们会提到。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神在掌管前部长的心啊。他让前部长这样做呢，目的是让保罗要彻底放心，来借此来坚固保罗的信心，让他明白他信靠的神是绝对的安全，他一定会有机会到罗马去为他做见证。那千夫长吩咐人呢，预备牲口让保罗骑上。这里牲口呢是指的，基本上是讲了马匹啊。那么千夫长让马，让那个保罗骑着马一同前往该萨利亚。那大部分人，那400个兵都是走路的，而保罗呢还可以骑着马一起来前往。还不仅如此，这个千夫长呢，除了要保证保罗在路上安全以后，以外呢，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做什么事呢？他给罗马的巡抚写了一封信啊。那在《使徒行传》23章25到30节，这里记载了这个信的内容。那在从这信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千夫长的名字呢叫什么？叫格老迪欧吕西亚。在信中，他向这个巡抚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情况啊。那他说这个人呢是个罗马人啊，被犹太人控告，按照罗马的律法呢是没有犯什么罪。得知是犹太人要设计害他，那他就决定了把他送走，让兵丁们护送他到你面前啊，到该萨利亚。那千夫长这个信息的好像是非常清楚明了，对不对？但是他讲的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实的，也对也不对哈。那在那个23章27节这里说，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下去救他出来。这个地方表面看起来是都描述的跟前面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是不是？但是他这里讲的话是什么？是不真实的，他在欺骗巡抚。那这他的确从这儿描述看呢，我们知道前面都已经我们讲过了，这些啊，那的确是犹太人将保罗给抓起来了。那些人呢的确是要暗杀，要杀害保罗。那千夫长呢也是什么，这里怎么说呢，他也的确是吩咐兵呢把那个保罗给救了出来，这都是没错的。但是他漏了关键的一点是什么？他吩咐兵丁把保罗用铁链子给锁住，完了后来吩咐人呢用皮条又把他捆起来，要准备用皮鞭鞭打拷问。他所做的违背了罗马的法律，要是被上告皇帝的话，他的命可能都不保。所以在这个时候千夫长故意漏掉了这个关键的地方，他不想让巡抚知道他犯了罗马的法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千夫长他的为人他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都是为了自己。他下了很大的功夫要打发保罗走，把他送到了远远的地方该塞利亚去，送到巡抚面前。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去保护保罗，而是干什么？是要保护他自己。他非常清楚，假如保罗继续留在耶路撒冷会给他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他决定要把他带走，让巡抚去处理去。但是呢，神却用千夫长来成就他的旨意，借着他将保罗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以后有机会呢到罗马去做见证。所以从表面来看呢，都是这千夫长在筹划、在计划、在安排，但实际上呢，是神在幕后做奇妙的工啊，是神在幕后做保护、引导。正如啊《箴言》21章1节所说的，那怎么说呢？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掌控的一切，掌控的一切的自然现象，连龙沟的水、河里的水怎么流、流多快，神都管着。他同样掌管着王的心，掌管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呢都被神使用啊，让我们被他使用。当然了，假如说一个人他刚硬顽梗，执意背逆神，不愿意被神使用，那神也不会勉强， 会任凭他继续悖逆，但是呢，犯罪带来的后果需要自己承担。那神当然是盼望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呢，都愿意顺从他，被他来使用啊，成为他的器皿。那回到使徒行传这里呢，听了千夫长的吩咐以后，这个兵丁们怎么反应的？在23章的第31节，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迪。于是是马上立刻接到命令以后，这个兵丁们连夜的遵着吩咐呢，就把保罗送走，送出耶路撒冷。那么下面讲了，千夫长是命令啊，他们是连夜出发，说为了保护啊他的那个保罗的人身安全呢，他不想走漏任何风声啊。假如说犹太人知道以后，他们就走不成了啊，所以千夫长不想冒半点险。这里讲呢，啊，兵丁们呢护送保罗到一个地方叫安提帕迪，那个地方呢位于啊耶路撒冷西北大概40英里的地方，那是一个交通要道，有很多的罗马兵当时住在那里。32节这里说呢，第二天有马兵啊继续护送保罗前往盖撒利亚，他们就回营路去。这里的他们是谁呢？这里他们是那个200个步兵，还有200个长枪手，这400个人呢完成了任务，掉头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很显然到那个时候已经很安全了，所以他们已经不需要在那儿待着了。那安提帕迪呢，到盖撒利亚差不多有30英里的路程。那保罗骑着马，那跟70个兵啊骑兵呢一起走。那这样的话呢，大概当天很快就可以到。那千夫长这样的安排啊，是让保罗呢尽快的要到达那个啊巡抚那边去。那23章的第33到35节这里说呢，到了盖撒利亚，马兵就把这个千夫长的信呢就转给了巡抚，把保罗带到他面前。那巡抚看了文件以后，知道保罗是来自基利家，那就答应接受他的案子。那基利家我们知道是罗马帝国统治了一个省啊，当时属于叙利亚管辖。那这个巡抚菲利斯呢，就当时就是管辖那一区的，答应了这个受理这个保罗的案子以前，这个巡抚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他所管辖的地区。那在35节这里呢，巡抚告诉保罗，等控告他人来了以后，那他会仔细来查问他的事情啊。那之后呢，就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那么这里的西律呢，是说的大西律，是罗马皇帝呢在犹太地区呢设立的第一个傀儡王。那大西律大概在主前37年到主前4年左右，在巴勒斯坦地区做犹太人的王。他当然就主要是负责让犹太人向罗马帝国纳税。那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大西律在做王。当时从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出生以后，有几个东方博士远道而来到耶路撒冷去拜这个新生的王。那当然大希律从那个文士祭司长那儿得知这个新生的王出生在伯利恒之后，就下令把那个周围的2岁以内的男孩子全部给杀害。他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要除灭新生的王耶稣。但是呢，天使早就已经告诉约瑟跟玛利亚，让他们提前离开离开了伯利恒，到了埃及避难。那从使徒行传这里说的这个衙门的这个衙门哈，希律的衙门是当年大希律为自己所建造的宫殿。那么当时罗马的这些巡抚们都会住在那里。那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宫殿非常的在当时非常的华丽，就坐落在那个地中海的海边差不多有一半的建筑是在那个海平面上。今天这个宫殿的这个遗址还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上一次我们到以色列旅行学习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参观了那个地方。那罗马巡抚呢，没有把保罗关在军营里面，没有把他放在监狱里面，而是把他放在哪里啊？放在豪华的宫殿里面。说明什么？当然一方面是说明巡抚对他友好，是不是？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下面提到的是神在亲自安排他在掌管一切。他不仅派人在爱中保护保罗，不仅在路上在幕后引导，到了盖撒利亚以后呢， 他还派人陪伴，让他住在这个巡抚的宫殿里面，那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那你我们看了这段今天这段经文，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对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提醒？我们如何在患难在逆境里面仰望神？今天经文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是什么？神会在暗中保护我们。一群犹太人他们图谋要暗杀保罗，他们起誓不杀保罗绝不罢休，这些事儿保罗根本一无所知，但是呢，神在暗中在保护保罗，借着他的外甥破坏了他们的计谋。同样今天呢，神也会在暗中保护我们。在逆境中可以仰望神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神在幕后会引导一切，他会让人呢，让人的心随着他的心意而行。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是箴言21章第一节那里说的，神是什么？掌管的人的心，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神掌握之中啊！每个人的心呢，都在神的手中啊！他会亲自引导我们前行，他会引导我们身边的人，记得他们默默的帮助我们，就像引导保罗啊，引导这个千夫长啊，记得引导这个千夫长，让他调兵遣将来保护保罗一样。我想我们在逆境、在患难里面，可以仰望第三个啊，仰望神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会派人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保罗在危险中的时候啊，神派罗马兵连一路陪伴到凯撒利亚，到了凯撒利亚以后又让人陪伴的住在宫殿里面。同样今天我们信靠他人，神也会让我们在逆境里的时候也可以啊，遇到神所差派的人到我们身边啊，借着各种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会啊，在逆境的时候都经历过神的奇妙的作为。那我自己呢也经历过很多次。在好几年以前，我们跟另外一个家庭啊，在暑假的时候啊，开车长途旅行。那有一天早上，我们是按照计划是啊，两个车呢一前一后就往前行走，要到下一个站。那开了一会儿以后，我看到前面那个路面上有一堆水，那当时因为车速并不快，也是路很平坦，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啊，就继续往前开。经过的时候，发现那是一个小小的水坑，那感到车子震了一下，那个坑里的水呢就被车轮子给震了起来。刚开过那个水坑呢，我就注意到那个车子熄火了。那我就赶快啊，就近把车停下。当时呢，就说我们两个车上呢都没有任何的工具啊。那所以是当时这个这样打开那个下来打开一看，发生什么事了？那个带那个啊带动的发电机那个什么那个皮带脱落了，没有工具。当时怎么办？我们当时在一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根本没什么商店。那天刚好又是美国国家独立日，假如商店开门的话，估计也是好多店是关门的。当时我在心里想啊，刚刚开始要玩就出了这种事情，对不对？怎么办？那在来的路上，我们就当时经过一个小城。我给我们两位弟兄呢，就是又开了另外一部车，就掉头回那个小城去。我们要准备去看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工具啊，让两位太太呢跟一群孩子就在原地等着哈。那我们开了十几分钟，就到一个小城一看，找了一个商店，发现店门是关的。那没办法，我们又开车就回来了。回来又回到原来那个车抛锚的地方。我们两个刚下车一看呢，这两个太太跟一群孩子在那里手舞足蹈，欢天喜地的，满面笑容。我当时心里面纳闷的，他们好像信心比我大多了，很有信心呢。车子坏了，还有心情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很高兴，是不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后来我们下车，一看呢，车已经被修好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们两个刚离开，有一辆卡车就突然停在我们那个车面前，上了两个彪形大汉， 当时两个太太跟孩子们一看，说这是干什么来的，对不对？一群老弱病残在那儿，在路边。这两个人呢，问了情况以后，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把车给弄好了。那我们两个回来的时候，那两个人早就不见影子了。所以我们处在逆境里的时候，神派人到我们身边。神借着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呢，是来什么？要干什么？是要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盼望以后我们能更加信靠他，在逆境里面能够更加愿意仰望他。那在逆境的时候，神会用各样的人，还有我们身边各样的事情，来帮助，来磨练我们。那正如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29节那里，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经文，那里怎么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29节讲了个原因，他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当我们经历一些苦难，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一下子不可能明白，我们会非常困惑。因为什么？我们常常只是看到这个事情的一方面，而神呢是看全方位的，他让所有的事情在一起相互效力，目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里讲的爱神的人，是我们这些已经被神拣选、已经认罪悔改、信靠他的人。那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呢？神借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特别是借着遇到的患难逼迫，让我们可以去更好的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活出他的生命。那我们是被称为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所以我们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是非常宝贵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会与我们同在。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对我们的期望是我们随时愿意仰望他，在患难的时候愿意继续依靠他。那我们需要在我们心里面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愿意在患难的时候仰望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就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每个人心里面。你记得保罗的经历，你让我们来明白，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在地上这段时间，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很多是我们没有期望的、没有想到的。但是你的话语在提醒我们，你会在暗中保护我们，你会在幕后默默的引导，你会派人陪伴我们。天父，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愿意信靠你的话语，常常被你的话语来提醒、来激励，让我们每天的日子真的活得更像我们的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